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；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郑新这两口子发现钱丢了，当时这郑新呐，放声嚎啕，如丧考妣，就像他爹他妈死了似的。其实啊，就当年郑新他亲爹亲妈死的时候，他也没这么哭过。为什么？他亲爹亲妈也没给他留下过这么多的钱，所以他没哭。那就是郑新把这钱看得比他爹妈还重要。那郑新的媳妇儿这王氏呢，比他还强，没哭，但是晕过去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比他还厉害。王氏晕过去之后，你像那郑新，你倒是把他扑了前胸，捶他后背，把他给窝巴过来呀。这郑新没管，在那还哭。由此看来啊，就他媳妇儿也没有这钱重要。这世上真就有这样的人呐，什么亲情、友情、夫妻情都没有他跟钱的情更加浓。郑新就是这样的人。这郑新咧着嘴在这哭，他媳妇儿在旁边晕过去，他也不管。倒是他那个丫鬟小桃跑上来发现了。这小桃马上把这王氏连扑了前胸，再捶他后背，再掐人中，最后这王氏算缓醒过来了。这王氏缓醒过来之后，一看这郑新咧着嘴还在那哭呢，这王氏生了气了。哎，我说你光那么哭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这钱到底是哪儿去了？谁偷的？想法找去。郑新一想也对呀，我光在这哭，这钱他也哭不回来呀。郑新当时把这哭声就止住了。
哎呀，是啊，这钱他怎么就没了呢？他怎么就长翅膀飞了呢？咱这屋里边也没进过外人。我告诉你，小桃，就是你说那火球说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人家都说呀，江洋大盗，绿林飞贼呀，有这个招数，用那个火球，其实那个火球就是磷黄球，在院里边晚上一扔，冒蓝火满地下咕噜，把人给引出去，结果人家就进来了，进来把钱就偷走了。不定是什么时候啊，咱这个钱露了白了。按说这个钱它露不了白啊，我平常从来不动的，今儿个我要不拿出来，连你都不知道。王氏说，对呀，连我都不知道，今天我才知道啊。可是你这一拿出来就被别人给盯上了，用一球一勾引你，你出去这就完了。
哎呦，这是好几百两啊。
还哭啊？哭也没用，要不明天报官，这事儿还报不了官。一报官，官府说了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啊，那个老东西他要是让官府告我，一说这钱都是他的，我这更不好办了。
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商量对策。展雄飞心想啊，没工夫听你们俩在这瞎扯了，得了，钱已经到手了，我该走了。展南侠这个时候夹着这四包银子，那叫200两，由打他这个窗户外头转身情，纵身上房，回转到自己居住的店房。转过天来，早饭以后，展雄飞心想，我就得往那儿溜达着，到在断桥那儿，我看看那个鱼郎到底是去了没去。展雄飞在这个店里边要了一口袋，把这四封银子都装到口袋里边，一只手提溜着奔断桥这个方向溜溜达达就走来了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断桥边上啊已经聚集了一帮人了，有好几十号。 其实昨天老头跳湖的时候，也就十来多个人在这围着看，今天能来六七十位，怎么来这么些啊？人口互相传呐。昨天看着这热闹的人，回家不得跟家里人讲吗？见了自个儿的朋友不得说吗？一说这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跳到湖里边要死，有两个小伙子把老头给救上来了，答应这个老头给他300两银子，今天就送到这断桥这儿来。天底下没见过这样的事儿，能是真的吗？这么一传，有好事之人就跟着看热闹来了，所以今天比昨天人多，围着一帮人。先是这老头来了，老头昨天晚上倒是回他家里边的仓库里边睡了一宿觉，今天老头不光他自个儿来了，还找了他一个好朋友。老头昨儿不是说了吗？他说有一个卖字画的朋友准备要把这房子要兑给他嘛，他把这个朋友给找来了。这朋友呢姓王，跟着他。老头昨儿跟这朋友一说呀，这朋友说你呀老糊涂了，天底下不能有这事儿，人家把你救上来这就不错了，还给你300两银子，怎么可能呢？老头说可能不可能啊，你就跟我去一趟行不行的，你全当跟我溜达溜达好吧。就这么着，他这个朋友跟他来了。老头一到这儿，周围这些人就把他围上了。哎，老爷子，昨儿那鱼郎您见着没有？
我呀还没见着，我估摸着一会儿他能来呀。昨天他不说吗，就这个时间在这儿会面，昨儿个我就这功夫跳的湖。
嗯，您估摸着他能给您送钱来吗？
那谁知道啊，送不送由他呀。哎，但是我不能不在这儿等着，人家是片好心呐。还那保人呢，保人呢我也不知道他来不来呀，咱们等等吧。老头在这儿等着的功夫，一等也不来，二等也不来，旁边有的这围观的群众就说了，
老爷子我跟您说，您别在这傻等着了，干脆您回家吧。
我得等啊，人家说了在这要见面啊。
嘿呦，
老爷子您把这事真当真的了啊，您记着，天上没有掉馅饼的，昨儿个您跳了湖了，人家把您救上来了，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尊敬，这是好人，但是人家好人给您说了几句安慰的话，您就当真了，说让您再重开一个茶楼，给您出300两银子，300两银子那不是个小数啊。啊，这谁随便能拿得出来呀？就说他们家是当官的，那么一大笔钱凭什么白给您呢？哎，您这不是大白天的做梦呢吗？
哎，你说的这可也对，我可也对呀，他就是对。
老爷子，为什么昨天人家说这话？那就是让您有个指向，有个指向的您就马上不死了，您是一时想不开，回到家睡一宿觉，心情平静平静，前一思后一想，左右一琢磨，无论如何不能跳湖了。哎，您不跳湖了，所以说人家说今天让您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呀，他不能来了，不能给你钱。老头说他要是不来的话，我今儿就还跳湖。
您还跳湖啊？您要还跳湖，我们今儿来的人多，这里边可有不少会水的，等你灌满了之后再把你提了上来重新控，您不觉得遭罪吗？
嘿呦，老头说真是真是啊，老爷子您呐心眼太实了，这天底下他就没有这样。
哎呀，还真有这样的人呢，他来了。
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的时候，就看有打那边这鱼郎来了。今天这鱼郎可不是昨天那个装束，也不是昨天那个衣着了，头戴云子巾，身穿蓝衫， 脚下穿一双薄底的靴子，手中提了一口袋，口袋里边沉甸甸的，那就是银子。这小伙子来到老头的跟前，把这个银子包往那一撂：“老人家，您今儿个真来了啊！那不是言而有信吗？你让我来，我就来了。好啊，咱们就是言而有信。瞧见没有？这包里边是我给您拿来的银子。”说着话，这个小伙子把这包就打开了。打开之后一看，里边这银子一共是六封，五六三百两，一封是五十两。老爷子，把这银子包打开瞧瞧，是不是银子？别回来，您以为我这是拿铅饼子糊弄您？我不用看，打开。老头伸手打开了一包银子，一瞧，果然是雪花白银五十两一包。
哎呦，这钱这可不少，这是三百两啊！
对呀，咱不是说嘛，让您重开一个茶楼嘛，把它包好了，装这儿。老爷子，跟你说，昨儿个我还想着给您多拿点过来，哎，可是呢，我这个银子剩下那部分呢，我没等拿，不知哪位就替我拿走了。哎呀，我自个儿这别扭啊！行了，就这些吧。小伙子话刚说到这儿，此时刻展雄飞已经来到人群之中，展雄飞就搭了话了。哎，这位壮士，您剩的那银子我给您拿来了，我是怕您拿不了，所以呢给您帮个忙，怎么说我是您的保人呢。说话间，展雄飞又打人群里边就走出来了，他手里边也提了一个兜，往这一放，把这兜打开之后，让老头一瞧，这里边是四封银子。老爷子，这是二百两，加那三百两一共是五百两，您这茶楼能开吗？
哎呦，这么多钱他用不了啊，这还得有存下呢，这多余这我退给您吧。
别退，既然拿来了就都归您了。这个余郎此时此刻把展雄飞上下仔细的端详了端详。
朋友，这钱是您帮着我拿的。
展雄飞说：“对呀，是我帮您拿的。我瞅你夹不了那么些呀，我就给帮个忙吧。谁让我给你做保人呢？”
哎呦，朋友，您是高人呐！
哎，不敢说高，也不敢谈矮，我就是普通人
啊。他两个人目光这一对，这一说话，老头在旁边瞅着有点犯嘀咕。老头心想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他说他拿不了，他帮他拿了，他还不知道这钱是哪来的啊？
哎呦，别再是在什么大地方偷的吧，这俩妹不是好人吧？这真要是偷的赃银，将来官府一查问，那我可就有了罪了，来路不明啊，这钱哪。
是啊，这么多钱怎么一下子就给我拿来了啊？这肯定内中有原因哪。
我说小伙子，这个我不该说句话问您，您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啊？
这余郎一听，瞧了瞧这老头，怎么着，您觉得我这钱来路不明，您怀疑我这钱是偷的，对吗？
没那意思，我没说您这钱是偷的，您这钱那肯定有来处，我就想打听打听，因为这个钱它不是小数啊，这么多钱您一下子给了我了，要是万一别人要问我，我怎么也得有个回答呀。我说这钱是谁给的？我说是您给的，现在我也不知道您是谁，您在哪儿住，您尊姓大名啊。
老人家，看来呀，您真是活到一定年龄了，哎，阅历大了，见识广了，
办事认真了。我跟您说吧，这个钱就是我给您的，如果有人要问您钱从哪里来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就是说吧，要是有官面的人问您说这钱哪来的，您就告诉他是我给的。他要问我是谁，我告诉您，现在我给您吐露个真名实姓。昨天我就跟您说了，我爸爸是雄关总兵，当年镇守过雄州，抵抗过辽兵，你就说雄州总兵之子，现在住在松江府墨花村，我姓丁，我叫丁兆慧，记住了没有？我要记不住，我这旁边还有一个朋友呢，你帮着我记记啊。这位是旁边这位王掌柜的，说我记住了，这王掌柜的是搞书画的，脑子特好使，他是松江府墨花村，叫丁兆慧。那好，我说这位呢，他用手一指展雄飞，展雄飞说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家住在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，我姓展，叫展昭，展雄飞。哦，哎呦，你这名比他那字儿多。我说朋友，你帮我记着点啊，帮着记着点。哎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展雄飞一说出自己的名字，这个丁兆辉当时又用眼睛仔仔细细的看了看展雄飞。您叫展昭？对，我叫展昭，展雄飞是我。展南侠就是您吗？江湖上抬爱。我再问您，我听说最近您在东京汴梁皇宫内院，在皇帝跟前乐舞楼下曾经献艺，被皇帝亲口封你为御猫，赏赐给你一个四品御前带刀护卫的官职，是您吗？哟，展昭心想，怎么这些个事他都知道啊？啊，展雄飞说，不才正是小可。哎呦，这是名人呐！啊，您怎么就这么一个人来的吗？展雄飞说，那我还得怎么来啊？没带着差役，没带着道队，没坐轿，没骑马呀。展雄飞说，用不着那样啊，您可是四品官呐，按说您到西湖这一溜达，这杭州府的知府都应该陪着您呐，怎么您就那么自己跟平常人一样在这闲溜达呀？展昭说，我平时就是这样啊。哎呀，这是名人呐，皇上封您为御猫啊。这丁兆慧啊，就冲着这些群众给展雄飞做起宣传来了。众位知道不知道，这位皇上金口玉言封他为御猫，四品带刀护卫，这展老爷今天到这儿来，就这老爷子来了啊，这是我的宝人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这大家伙一听这个，当时对展雄飞是刮目相看。其实有那十几位打昨天就看了，也没看出展雄飞怎么特殊来，今天一听说四品官，大家伙立时就在那纷纷议论。哎呦，你看见没，人家是四品呐，大官啊，这个武艺超群，在皇帝面前都献过艺，就是我打昨天就看着他与众不同。你说他哪与众不同？哪儿？你看他这一戳一站，你看那个身框，那个长相，你看那个五官，那个貌相，您瞧人家那鼻子长得在当间，那耳朵在两边，废话，鼻子不在当间，耳朵不在两边，那什么玩意儿？他跟别人不一样啊！你看那鼻子，他比别人长得高啊，通天的鼻梁，这好相貌。行，别说了，大家伙纷纷议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人可就越聚越多了。当时啊，那阵没有钢笔圆珠笔，要有这玩意儿，不知过来多少个找展雄飞签字的。展雄飞一看形势不妙，这人越聚越多，在这待着不好了。展雄飞马上跟这丁兆慧就说了，哎，咱俩是不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详细谈谈。丁兆慧说，我正有此意。 丁兆辉一转身看了看这老头，老爷子听明白了没有？你还带一朋友了是吧？他帮着你记着我们俩的名字，一个是给钱的，一个是做保的，这个是500两银子，你好好的经营，把那茶楼盖好喽。过2年，也许过1年，我还往这儿来，上你那茶楼里边喝茶去。老头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谢谢二位，谢谢二位哟、哦！我今天才知道，您二位这不是一般的人呐，啊，都是官府中人呐，我得给您磕头啊！”说着话，扑腾，老头跪地下。跪地下，老头这就要磕头啊！丁兆辉伸手相搀：“哎呦，老爷子，您那么大岁数给我磕头，这不是折罪死我吗？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！甭管怎么说呀，您救了我的命了。您不光说是救了我的命了，您这叫救人救到底，还给了我这么多钱，让我再开茶楼。您说这个恩情，我得怎么感谢呀？”您不用感谢了，您就回去好好操办着开茶楼吧。说到这里，丁兆辉领着展雄飞就脱离了这一伙人群，在西湖转悠到一个僻静所在，找了一个酒楼。两人到了酒楼上边，到酒楼上边找了张桌子坐下之后，丁兆辉主动的说：“今天我做东，请您要吃顿饭，咱们两个在这认识认识。”马上要了一桌酒席，把菜都摆上来了，酒也斟上了。这个功夫，丁兆辉冲着展雄飞就乐了：“展雄，您知道我怎么知道您这些事儿的吗？”展雄飞说：“我不知道啊。我跟您说，就其我本人，我还真不知道您。对您最了解的，得说是我的哥哥。”哦，展雄飞说：“请问令兄尊姓大名？”“我哥哥叫丁兆兰。”“我们哥两个那是一奶同胞亲兄弟呀。我哥哥对您太了解了，我早就听说过，江湖上称呼您为展南侠。最近的事儿，我哥哥跟我说，说这个展南侠可给武林中露了大脸了，在皇宫里边，皇帝面前献艺，被封为御猫四品的带刀护卫。因此上，我才在这里见到您，我心中为之一震。”展雄飞一听：“你哥哥叫丁兆兰，你叫丁兆辉？”“
对。”“
哎呀，莫不是双侠吗？”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